有声书茶经系列，雅各书，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很高兴再一次和您一起查经。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上一次我们查考了雅各书里信仰的生活这个大段第三个题目，言语和智慧。这一次我们就要进到第四个题目，世俗和财富。这是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章第六节所涵盖的。
雅各很可能是想到当时在教会里为了要做师父要做教师而说不该说的话，误解智慧的人固然是不少。事实上呢，贪爱世界却是基督徒争权夺利的最根本原因，所以雅各要针对这样的错误来纠正他们。
对，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这么说的，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雅各用征战斗殴来描写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冲突，这种现象只要在有人的社会里就一定会发生。遗憾的是，不会有几个人在教会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冲突的现象。这种人性的冲突在世界里发生我们还可以说是平常，可是在教会里发生就不应该看作是正常了。这就是为什么雅各这么直诚诚的毫不留余地的责备和警告这种事了。
征战斗殴当然不一定是指身体接触的攻击行动，可是任何人跟人之间的对垒跟彼此勾心斗角却肯定是特别的厉害。雅各说这种明争暗斗的来源是白体中战斗的私欲，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没有受圣灵对付过的肉体的表现。
至于私欲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它指的就是一种自私的欲望，是从一个人信主以前的旧生命出来的。它的特质就是贪恋，想要超越本分，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样当然就会侵犯到了别人的权益，跟人起了冲突。
对，雅各很清楚地告诉这些世俗化的基督徒说，这样的私欲是不会得到满足的，即使杀害嫉妒。意思就是心里嫉妒到一个程度，恨人，甚至想要把人杀了，也是没有用的。我们说过，苦毒就是心里不想解怨，不肯放过对方的表现。所以圣经说，恨人就是杀人。
雅各说，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不求。这不但是说，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不好好的祷告，而且也是说，从事情的起头，他们就没有好好的依靠神。
也就是说，他们忘记了神的主权啊。
不错。雅各说，就算他们祷告了，神也不会答应的，因为他们的求只能够说是妄求，就是只顾自私的，照着自己的喜好求，根本没有想到神的荣耀和神的旨意。
这就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为了自己自私的目的产生对垒冲突互不相让的时候，就会把精力都消耗在追求私欲的事情上，也会花时间把所得到的消耗在享乐里，所以他们就没有时间祷告了。
即使他们祷告也没有用，因为他们祷告的生活已经受到很严重的阻碍。所以贪爱世俗的结果不单是给魔鬼留了地步，产生很多无谓的纷争，也让主的身体受害。更严重的是，贪爱世俗就是和神作对，与神为敌。
所以第四节到第六节， 雅各就很严厉地警告信徒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弟兄姐妹，你看见吗？雅各称与世俗为友的基督徒为淫乱的人，这是一句多么严厉的话。这节经文在淫乱的人底下有小字说，淫乱的人原文作淫妇，意思就是说与世俗为友的人就是淫妇。对神来说，与世俗为友就是犯了属灵的淫乱。
对，圣经常常用淫乱来描写对神失去忠贞的人。耶利米书三章二十节，神对离弃神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的丈夫一样。
所以啊，雅各一连用了两句同样的话，强调一个事实。一句是问话，说你们不知道吗？另一句是结论，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当一个人拒绝与神沟通，不肯用祷告来亲近神，却用世俗的方法，以世界的东西来取悦自己，他就是神的敌人了。
嗯，第五节说，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这个嫉妒跟前面第二节还有第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嫉妒不是同样一个希腊字，这里所用的嫉妒有热切羡慕的意思，至于恋爱就是狂热的意思。罗马书一章十一节把这个希腊字翻作切切的想，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二节把它翻成深想，我们可以说它是指一种热切的渴望。
嗯，这么一来我们就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对我们的爱是非常强烈，以至于不容许其他的事情来掺杂。雅各写这句话的时候，很可能是想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五节的话，那里说，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这忌邪在原文就是嫉妒，意思就是神要求他的百姓跟他完全的联合，对他绝对的忠心，就像夫妻之间的关系，他不能够忍受有第三者的介入。
这样的要求好像非常严格，但是第六节说神赐更多的恩典，换句话说，神要我们对他效忠的同时，也赐下了足够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达到他在狂热羡慕的嫉妒里对我们的要求。
是的，雅各说要经历这种恩典的条件就是谦卑。雅各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句话是引用了七十四译本的箴言书第三章三十四节，我们中文和合译本的箴言三章三十四节是这么说的，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意思就是说，神用人对他的态度来回应他，一个谦卑下来对神忠诚的人，神就以他的丰盛恩典来回报他。
于是底下从第七节到第十节，雅各用故此开始了一连串命令式的句子，命令这封信的读者，要他们靠着神的恩典立刻采取行动，逃避贪爱世俗的危险。他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弟兄姐妹，请注意了，这头一个命令是要顺服， 最后一个命令是要自卑，这两个命令好像一对括弧，上下呼应，来涵盖前面第六节所说的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因为神既然赐恩给谦卑的人，人的责任就是顺服，这是所有其他命令的基础。
那么插在这两个基本命令中间的就是另外三对命令，其中要抵挡魔鬼跟要亲近神是一对对应的命令。魔鬼跟神本来就是对立的，一个人要顺服神就必须要拒绝魔鬼，而且当我们抵挡魔鬼的时候，魔鬼就一定会逃跑。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也一定会亲近我们。
另外的两对命令就是要洁净你们的手，清洁你们的心，跟要愁苦悲哀哭泣，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这两对命令都是用同样的意思组成的对句。
要亲近神就需要先有一个条件，就是洁净自己。因为在要洁净你们的手跟要清洁你们的心这对句子前面，雅各称呼他的读者是有罪的人跟心怀二意的人。这个心怀二意，它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两个灵魂的人。如果基督徒贪爱世界，一只手抓着神，一只手抓着世界，在神和世界中间摇摆不定，这就是心怀二意，就是有罪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亲近圣洁的神的。
另外，洁净和清洁这两个希腊字本来都是用在旧约祭司的洁净礼中间，而手和心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和性情。诗篇第24篇第4节说，只有手洁心清的人才能够来到神面前，那么罪人也只有借着悔改才能够亲近神。
对，如果我们说第二对句子是反映出祭司的传统，那么第三对句子就是回应了先知的警告。因为旧约先知们常常用类似的话来呼召神的百姓从罪恶里回头，像约珥书第二章十二节，先知就传达了神的话说，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
事实上，圣经不是不要基督徒快乐，相反的，保罗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不过犹太人往往用喜笑来指愚昧人玩世不恭、嘻嘻哈哈，对罪一点都不在乎的态度。那么反过来说，愁苦、悲哀、哭泣，就是从内心深处真正的懊悔。
这样一个在神面前自己谦卑顺服神的人，肯定能够亲近神，得到神的接纳，属灵的生命丰满有力，这就是升高。
最后第11节和12节，雅各还要提醒基督徒不可以批评论断，因为批评论断是贪爱世界、彼此纷争的时候最明显也伤害最大的现象。
11节跟12节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跟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在希腊文里，批评这个字眼专门是指恶意的批评，包括质疑合法的权柄，暗中中伤毁谤别人，做不实的控告等等。从前民数记第21章第5节，百姓怨赌神和摩西的怨赌这两个字在原文就是同一个字。
很有意思的是，雅各说批评弟兄或者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我们从他把论断律法跟行律法做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雅各认为一个人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没有遵行律法里关于爱人的道理。既然他没有照着律法去做，他就等于否认了律法的权威，
再说啊，当一个基督徒批评论断自己弟兄的时候，他不但是违背了神的律法，他也侵犯了只有神拥有的权柄，因为神是那位唯一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他能够决定人的命运。
嗯，可见批评论断弟兄实在是很可怕的罪啊。
对，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省察一下，我们有没有贪爱世俗，以至于在教会征战斗殴，批评论断我们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谦卑顺服在他的面前，让他赐恩给我们，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升高。
刚才我们已经查考了雅各书里关于世俗跟财富这个题目的第一个段落，就是有关于世俗方面的教导。接下来我们就要查考第二个段落，就是关于财富方面的教导。
嗯，其实财富和世俗是不能够分割的。贪爱世俗的人追求名利和财富，而追求名利和财富的人呢，恐怕也很难不贪爱世俗。所以雅各的话题从世俗转到财富是很自然的。雅各把有关财富的题目分成了两个部分，他在第四章13到17节里先教导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然后从第五章1到第6节他就责备只知道攒钱却不顾神国需要的富人。
让我们先来查考第一方面，他教导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首先，雅各书第四章13节跟14节，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头一句话是雅各模仿生意人的口气，这句话听起来不但和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2章16节到20节所描写的那无知财主的话很像，而且也和我们今天社会上很多人讲的话大同小异啊。
嗯，我也这么觉得。我们看这个人有计划，有自信，他生活的目标就是要赚钱，可是他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不能掌控自己的生命。雅各说人生好像一片云雾，意思就是它既无法捉摸，也非常的短暂。
是的，人不但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生命，即使第二天的事情他也不能够预测。正好像路加福音第12章第20节神对那无知财主所说的，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那么基督徒正确的人生观是什么呢？15节就是雅各的教导，他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换句话说，要承认我们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里，所以应该把自己的计划交给神，让神来做决定。
可是有一般人并不这样想。雅各在第16节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这句张狂夸口就道尽了一个人的骄傲和自满。这样的人他拒绝神的主权，也拒绝接受神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主宰。所以雅各责备这样的人都是恶的。
嗯，他们的恶不但是因为他们对神傲慢的态度，而且在我们前面所查考的11节跟12节也说到，他们对人的态度也是批评藐视。有人说，一个人心中无神，眼中就无人，这句话一点也不错。
对，底下17节在一开始的地方有一个希腊字，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出来，这个字就是因此，表示17节是前面第13节到16节的结论。雅各说，因此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嗯，其实这是一句传统的格言，雅各引用这句话来警告，也是鼓励基督徒， 基督徒应该知道神的心意，应该有正确的人生观。既然是这样，如果基督徒不肯照着自己从神所认识、所领受的去行，那么他们就是自取其罪了。
接着，雅各书第五章一到第六节，雅各就把话题直接的转到妇人。这些妇人，我们中文圣经和合一本把它翻作富足人，指的是有才有势的人。那么雅各是不是真的有意思向妇人发出这样严厉的责备呢？一般圣经学者认为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这封信是写给那些分散在各个地方的犹太基督徒，当时他们正遭受着各样的困难，即使他们中间有这样的妇人也是很少，而且这些人能够听到雅各责备的机会也是很少很少的。
那么雅各为什么要在信里说这些话呢？第一方面，他可能是要用对神对人不义的妇人他们的结局作为基督徒的警惕。第二，他要借着责备鼓励正落在贫穷里又受着欺压的基督徒，让他们知道神是公义的，他一定会审判恶人，借着这些鼓励他们，坚定他们对神的盼望。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妇人都是圣经所定罪的，圣经所责备的妇人都是那些不敬畏神又欺负穷人的恶商，雅各的责备当然也不例外。
所以现在我们就从第五章开始来看这一段雅各对妇人的警告跟定罪。我先念第一节，雅各对妇人的警告。他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
雅各警告妇人应该哭泣嚎啕，这不是叫他们悔改的那种悲哀，而是表示他们要在即将临到的苦难里悲痛哀绝。从原文来看呢，雅各所用的苦难是个多数名词，意思就是说妇人不必等到将来审判的时候所带来的那一个苦难，他们要遭受的苦难是就在今生随时随地都会临到的各式各样的苦难。
就是啊，雅各这种警告的语气很像旧约先知阿摩斯跟弥迦说到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和他们的财富。
对，然后从第二节到第六节，雅各提到妇人四样的罪，其中第一样罪就是他们只知道积攒钱财。
在第二节跟第三节，他说，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
所谓财物、衣服、金银都是对财产概括的叙述，不过在这个句子里呢，坏了、咬了和长锈了在原文却是完成的时态，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
发生的原因很可能是田里的收成储存到腐烂，穿不完的衣服多到被虫吃了，还有用不完埋藏起来的钱币长了锈。总意就是他们强取豪夺来的财物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需要。
他们的罪不是财富，而是除了积攒钱财他们就不知道别的，他们不但自私的不顾别人，雅各更是强调说他们是在这末世，也就是在神审判就快要临到的时候还是蛮不在乎。
就是嘛。第四节说到妇人第二样的罪，那就是亏负工人。雅各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
在那个时候，工人每天做完工就拿到工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做一天工过一天日子，如果拿不到当天的工资，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第二天就要断粮挨饿了。
就是啊，雅各形容说被妇人扣留的工钱有呼叫的声音，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 大声尖叫，好像他们是为故宫在向神申冤呢。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十节也有类似的描述，说被哥哥该隐谋杀的亚伯，他的血也向神呼喊。
是啊，生命记第24章第14节15节就对雇主说，困苦穷乏的雇工，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而雅各所说的这些妇人，他们宁可叫财富多到坏掉、锈掉、烂掉，却克扣穷人每天生活必须的一点点工资。
所以雅各接着还加上一句话说，神已经听到收割的工人的冤声。这个冤声两个字，特别是指在受到冤屈的时候伸冤求救的声音，表示他们已经被欺负到忍无可忍，向神呼救了。
雅各说，听他们呼求声音的是万军之主。在圣经里，万军有的时候是指天使，有的时候是指神的选民，有的时候是指神选民的军队，也有的时候按照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指天上的星辰。
是啊，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字最早是出现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三节，以后这个名字就经常在先知书里用来称呼统领万有的主宰，而只有创造万有的独一主宰才配被称为万军之主。所以那些受欺压的工人，他们的冤声是被这位神听见了，他军事性的审判行动也已经发动了。
那么很自然的，雅各就指出妇人的第三样罪，就是他们骄养自己的心。
我们看第五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在路加福音第七章25节也用了跟享美福出于同一个字根的希腊文来形容宫廷式的豪华生活。
而好宴乐，希腊字的意思就是为自己找快乐。这个字在提摩太前书也出现过一次，在那里是说活着也是死的。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形容的话，就是说他们过着醉生梦死、行尸走肉的生活。
那么骄养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骄纵自己，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的。而这样的骄养却发生在宰杀的日子，这实在是很生动的描写。
的确是的，牲畜养得肥肥胖胖，就是等着宰杀来做人食物。雅各用这个牲畜待宰的比喻来形容妇人怎么样待自己，就好像牲畜把自己养肥一样，根本不知道自己死之将至啊。
对，最后妇人的一样罪就是第六节说的，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在这里我们需要对雅各所说的义人究竟是谁先做一个理解。有人根据上下文认为雅各指的义人是跟上面所说的欺压穷人的妇人相对的受他们欺压的人。也有圣经学者认为这个义人是泛指在主里受欺压的基督徒。
这些说法都有可能，不过我们不能够忽略一个文法上的事实，那就是在原文义人是单数，而且在这个词的前面又有一个定冠词，它所描写的过程又和耶稣基督的遭遇有很相似的地方，所以有些圣经学者就认为雅各想到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在同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被人定罪杀害的。
不过因为我们不是作者雅各，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从他所写的这卷书信里得到查证，所以上面的说法都只是个猜测。不过总的意思却是非常的明显，那就是雅各指控妇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用不公道的审判把没有罪的人定了罪，而且杀害。
不错，定罪这个希腊文词本来就是一个法庭上用的字眼。这么说来呢，就是罪人他们利用看来合法的法庭程序，把无罪的人 判了死罪，这种行为更是罪上加罪。
对，受了欺压却没有办法反抗的义人，竟被有钱有势的人无辜的杀害，这就是雅各之所以这么严厉责备他们的原因。我们根据雅各所用的词句就知道，他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是多么的愤慨和不平。
让我们总结这只有六节的经文，就是在末后只知道不择手段的追求名利财富，却不关心神的公义和审判的人，要小心自己可怕的结局。
好了，有关信心的生活这个大段落已经查完了，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要继续查考雅各书最后一个段落，就是信心的得胜。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愿神借着他自己的话来祝福你。